祖后2018年8月19日，以下信息是洪峰 Ricky Acosta 弟兄们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，主题约翰第21章里的表记，经节约翰福音20章30节到21章14节。我们中间主啊，牧养我们，把你的话向我们敞开，差遣我们能完成你的使命，主啊，把这个聚会交给你，主啊，向我们每一位来说话。约翰在新约一个著者，他的写作很特别，他写到约翰福音，还有三个 福音书信，还加上启示录。他的书虽然很简单，很容易念，没有太多难念的字，但是跟保罗书信不一样，保罗的写作不一样，并不是很逻辑性的，不根据他的思路。约翰用了却用很多的表号，在约翰最后一章的时候，他讲到，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。他记录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，主耶稣所做的，并不是在表面上，因为这些表号是让我们更明白一些更有奥秘的事情。这些表号能帮助我们明白这些表号里面的这些属灵的意义，使我们更实际的进入主耶稣所做的。所以这次在这10周里面，我们来过约翰福音，来读每一个表号，我也得到帮助，能够看到更深的意义，看见主话里的更深的意义。神的话是实际的。然后我们到最后一章，约翰21章，约翰福音第21章，我们更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有这个需要21章？如果你念约翰20章最后两节，使徒约翰好像已经结束了这约翰福音，他讲到主耶稣所做的，他所说的，就不需要再当然他也觉得这个不可能，他把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包括在这里面。这边说，但记在 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在他的名里得生命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约翰20章，如果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话，已经到了一个结尾结束，主来成为神的话，让神的儿子来满足人一切的需要。有些要将死的人，他给他们生命；有些饥饿的人，他来喂养他们；有些饥渴的人，他们给他主给他们喝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他能够满足人一切的需要。好像到20章已经结束结尾了，结束了。这个书已经满足他的写这本书的意义，但是有加了21章，在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但主问了三个问题，问了使徒们三个问题。今天我们这个三个问题呢，在我们的来读的时候，主也把这个三个问题又带出来。主要是彼得这个三个问题是讲到他们要该怎样生活，当主死而复活，那这些门徒们要该怎样活在世界上。所以在21章开始，彼得说我去打鱼了，这是他的职业，这是他所知道怎样去谋生的技能，去打鱼。并没有什么错，你就要去谋生。第二个问题是讲 怎样 来把主的使命完成，就讲到使徒们他们的将来是怎样。因为彼得在最后问主，问主，彼得问主，我的以后，我将来会怎样？还有那个使徒，他那个门徒，像他的将来怎样？我们怎样来完成主的使命？在约翰二十章十九节，约翰二十章二十一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这是主复活以后，主是被父所差遣，完成了父的使命。他现在死而复活，他完成了救赎，为我们完成救赎。他的工作是继续，他的职事是更是继续。在他的职事，他属天的职事里面，现在他不在门徒中间，在地上不在门徒，他现在他有差遣他的门徒，就像父差遣他一样。在约翰二十章二十节，他说：“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所以有一个使命，主不止满足他们的需要，主不止满足人的需要，现在主要更继续来完成神的旨意，就是得着一个互助的地点，就是在旧约就是一个帐幕，因为神要有一个互助的地点。神住在人里，人住在神里，他把神带到我们中间，他现在要把人带进神里。为了这样的这个职事，我们有份，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我们必须与他合作，在我们的职事里，在他的属天的职事里面。所以在这一章里面，主来第一他重复了他的神迹。他当初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彼得那时候 来打鱼打不到什么，主叫他把网 撒在另外一边，这就是一个表号，这些是彼得所熟悉的表号，他就记得主的使命。当彼得在那里打鱼谋生的时候，当然不是有什么错，主没有定罪他，你去谋生，回去打鱼谋生，但是主来在重复那个神迹，当他呼召彼得的时候的神迹，他说是的，你需要谋生，但是不要忘了我的使命。 你需要谋生，但是不要忘记主要我们做什么。我们有一个使命，今天我们有一个职事，是主属天的职事的一部分，我们不能忘记这个。我们不要让这些谋生来占据 我们的生活，来忘了主的使命。我们怎能来满足主的使命呢？主说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这样差遣你们。从差遣我们去做什么，我们该做什么，我们怎样来完成这使命。这一章就向我们启示，这个牧养就能够完成神的使命。我们要在主里面来牧养，不是根据我们的喜好，我们的来，不是看我们的喜好来做，是照着神的牧养来牧养人。如果照着我们就不能做这牧养的工作，我们必须牧养，根据神来牧养，照着神的牧养来牧养。所以主就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怎样来牧养彼得，也叫彼得去牧养其他人。 第一点就是说关于当彼得他们打到很多鱼，主叫他们把带一些鱼到主面前。21:11，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就有一个是153条鱼，很清楚的数字，153条。当我们做这个牧养的工作，我们要明了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。就像路加19章的时候讲到有100只羊，路加15章，当你 一只羊掉了，这个牧人丢下99去找那迷失的羊。这里有153条大鱼，每一条都算数。当我们去牧养人，不只把新人带进召会生活，当我们牧养新人的时候，这些年长的我们也要顾到。如果你没有看见好像有些人已经不来了，那对主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就对我们也应该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需要牧养他们。虽然有很多条鱼，这个网却没有破，要把这些鱼留在网里，我们就需要能够建造这个网。当我们操练召会生活，我们就要彼此建造在一起，两两三三建造在一起，作为这些活力同伴来关照这些牧养这些新人或那些已经被消沉的人。当这个网得到加力，就能够保住很多条鱼，使主能够留住这么多鱼，他们不离开。所以每一条鱼都很重要，都算数。当他们来到岸中，他们虽然打到很多鱼，但主却有自己在那里烤火烤鱼。这个火炭火呢，我们提到炭火，当大祭司在外院中当彼得否认主三次，他在外面被一个使女来问，他说我不认识耶稣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彼得在那边否认主，虽然主已经先告诉他，但他有这样的自信，我绝不会否认主。但他否认主三次，然后早餐之后主就问彼得这三个问题：彼得，你爱我超过这些吗？这就是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。这有一个炭火在那里，主又问他三次问题，主告诉他不要信靠你自己，不要信靠你自己的能力。当我们提到这个牧养的工作，不要对自己有任何的信心，不要认为你可以满足别人的需要。我们必须到主面前，主啊，告诉主，主啊，我要该怎样牧养这一个人。借着这两个表号，主就提醒彼得不要信靠他自己。第三点，我就是说觉得主牧养彼得，一对一的牧养，他的牧养不是在一个群里面，而是一对一的。在13节里，在14节里，主就是从主向门徒显现。15节说，当他们吃了早餐以后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 我以前以为这些主问一彼得是在这些门徒面前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对彼得就是比较难，就是彼得不能那么容易的向主敞开。如果你看到21章20节的时候，我们来一起念这一节。彼得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，主啊，出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。在这里就给我们一点图画，大概主跟彼得在把彼得带开，跟他一起走，一边谈话。然后彼得看见那个约翰在跟他们，所以约翰不是在跟主跟彼得一起，好像主耶稣是跟彼得单独的谈话。所以这个我就很摸着，当你牧养别人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是在别人一对一的牧养，有些圣徒们对我有负担，对我一对一的牧养。我们常常会就问人，你昨天在哪里啊？你好久没来了。我们看见别人就说，你在哪里？我很久没看到你了。那就是不是很甜美，尤其是在众人面前这样问。有的时候家长们跟我讲他们的儿女的时候，我的儿子就是不停的玩这些电子游戏啊，不来聚会啊，常常在他儿子面前就这样子来跟我讲，所以我就觉得孩子就很不好，很不高兴。在父母在孩子面前这样子抱怨的话很比较不好，我们应该是单独一对一的，最好把那个人拉在旁边。如果你有感觉要跟那个人讲什么话，把他带到旁边，把你的心向他敞开，就像主这样做。当那个人向你敞开的时候，主就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主没有问他其他事情，没有问他以后要做什么。主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爱主是这些动机动力，你爱主你 才能去牧养其他人，能够如果我们不爱主，我们只是要做些事情当做一个工作的话，那就不会 行不通。主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我相信彼得是爱主的。主问他，你爱我比这更多吗？就像启示录2章4节讲，是不是主是不是我们的起初的爱呢？就像我们有要为主做些事情，我们都需要被提醒，主先爱我们，我们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爱主。所以一对一的牧养是非常的甜美，非常的甜美，非常的亲密。这些就我们就要需要来跟随主怎样去牧养人。让我来结束彼得前书的2节。这个是像主把彼得恢复到他里面，当彼得非常的下沉，主来温暖他的心，邀请他提醒他主的使命，然后牧养他，主也在他面前做个榜样，就叫他照样做。所以彼得得到这个功课，彼得得做这功课，在彼得前书5章2节的时候，5章2节到4节，2章5章2节跟5章4节， 不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监督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，乃是出于热切。第四节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。 Amen。 在这里彼得说，彼得鼓励这些长老们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他了解主要的需要就是这个牧养的工作，他鼓励长老们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像神给你们。第四节他说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这个牧长这个词，摸尘摸着我，这里他指出主是牧人，主做很多事情，但对彼得，主是他的牧人，主也是那牧长。如果说个牧长，就表示有还有其他的牧人。彼得不止看到主是他的牧人，他也说，彼得也了解他也是一个牧人，跟随着牧长的榜样来继续的做牧养的工作，能够完成配合牧长所要做的。这个是主属天的职事，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得鼓励。彼得学到的功课，他被主牧养，现在他也要做这个牧养的工作，我也要做，我也被主牧养，现在我也需要来做牧养的工作。愿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牧人，在召会中。圣徒们，好等奇妙的这一章。许多圣经的学者常常问，为什么约翰福音有21章，最后一章，特别是这个故事，关于这个很多的细节，关于讲到七个弟兄们好像回去做他们的前的工作，回去做他们的工作，好像不是很正面的，也许他们很软弱，或者是软弱退后，当然不是要完成主要他们做的使命，他们回去做他们的工，他们以前的工作。为什么约翰福音这样子结束？因为约翰也完成了这个四本福音书的，他是写最后一本约翰。当约翰福音是写的比较后面一点，他们这个顺序是真是主的主宰，约翰是结束福音书的最后一本书，所以这本书是结束这个四本福音书。这约翰20章跟21章，你们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它包括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其实是包括整个召会的时代，越过广阔的时空，就是讲到召会时代的整个。他又预备他的跟随者，有些会死去，有些会留到主的再来。当然，他们所讲，主所讲的，这里我们可以学习，我们必须要很正确的、准确的说话。彼得问他：“主说。”就说，如果我要这个人留在直到我再来，你对你又怎样？ 我们要很多人就想着说哦，这个人不会死，因为约翰是留到最晚的一个，那这不是主说的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说话一定要准确，尤其你是要讲主的话。看到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广阔，讲到主的他复活直到他的再来，主要是讲什么呢？我觉得很甜美，就是说讲到主的牧养，主牧养我们，主的对我们的这个使命，要我们去牧养人。以弗所书四章，为了建造教会，为了建造教会最主要的一个功用就是牧人跟教师啊，那些传福音者跟牧养人跟教导人的。我们看到鱼在这里，看到鱼也看到羊，我们的教会生活应该充满了鱼跟羊。我们去外面打鱼啊，当主在路加的时候，主五章的时候，当主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就是用打鱼的神迹。当我们得着鱼的时候，这鱼就变成羊了。我们都是开始于鱼，最后变成羊。我们这些鱼就要成为得鱼的渔夫，
得人的渔夫。
我们的生活就是应该鱼跟羊。这里最主要就是关于牧羊，不是这有主的使命，就是关于牧羊，主的使命在这里。在这主没有说你要照神的牧羊来牧羊，彼得写这些，约翰在这里写的记载的是主的榜样，主怎样来牧羊。这告诉我们主怎样来牧养人，一对一的牧养，他又自成一个榜样来，他怎样来牧养人。我很享受弟兄刚才分享的，当主来到我们面前，不是来定罪我们，而是一个很亲密的来恢复我们对他的爱。彼得不是单独一个人去打鱼，我们的注意力常在彼得身上，但是其实彼得不是一个人，约翰也退后，还有其他五个人，他们都与彼得一起打鱼。当约翰说在启示录的时候说，就是主对约翰所说的话，启示录第三章，主说那些得胜的，我要让他成为神家的柱子，他们就不再出去。那时候约翰彼得都不是柱子，他们需要主的更多的成全。有十二个使徒，开始一个，他们一个已经退出了，不合格了，然后还有十一个门徒，他们回去，他们要成为带领头，但他们却退后回去，他们都需要主的牧养成全，成为教会的柱子。是圣徒们，我们都需要牧养，都需要被加强，不要喂养来恢复我们对神的爱，为主的爱。在这里细节里面，我们看主怎样来牧羊。主到他们所在之地，这就提醒我讲到路加的最后一章24章有另外一个例子，在讲到主复活的日子，有两个门徒，他们会到以马忤斯那里。那在下午的时候，在主复活的早上跟傍晚的时候，所以他是在下午那段时间， 这两个门徒呢，他们很消沉，他们就出去了，就像多马一样，他们就出去。当那主怎么样恢复他们呢？主就跟他们一起同行。就这个就讲到我们要去看望，我们要跟主一样要去人那里。在路加，他主与他们同行，他主也与他们走的那个方向是他们不该去的方向，主与他们同行。这些距离呢是蛮长的，我不晓得主与他们在一起有多久。在路加二十四章的时候，应该有七个公里那么远，十个公里，十一公里。主与他们同行，不定罪他们，进入他们的感觉里，问他们问题，在与他们同行的问他们问题。当他们向主敞开，他就供应他们。就是在那儿的时候，他供应他们的时候，这个启示并没有马上看见那些启示，主跟他们讲话，直到他们邀请主到他们所在之地，在结束他们旅程的时候，邀请他们的时候，当主擘饼的时候，他们眼睛才开，这是主。当他们从他们面前就消失了，主向他们显现是这样特别的显现，他们就跑回去，回去与弟兄们在一起。主就得到他们主所要得着的，就像弟兄说，他们儿女啊，他们父母在那边抱怨儿女不来聚会啊，主没有告诉他们你要回去聚会啊，他没有定罪他们，主到他们的环境里与他们一起同行，摸到他们的心，他们就说我们的心不像如火一般这样温暖吗？火热吗？主这样说话就使他们的心就火热起来，主也供应他们主的话语，当他们敞开的时候，把主的话供应给他们，这就是主的榜样，主的牧养。然后约翰二十一章的主怎样牧养又不一样。约翰是一个表记的布书，这里主没有到水那里，主在岸上。有的时候在经节里面，这个水这个海就是表征这个世界，主没有进入那个水中，但他有在那儿跟他们接触。所以就是我们在牧养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一个限制，我们能够走多远，我们要领导人进入他们的情形里。他们在那里打鱼就打不到鱼，当主在恢复他们之前，主先帮助他们能够得到鱼，使他们了解他们需要跟主一起配合，主进入他们的情形，没有责备他们去打鱼，只是告诉他们做这样做，最后他们明白是主，然后他们就到主面前来。所以圣徒们，我们都很多都要学习该如何去牧养其他人，借着主的榜样。所以这本我们这样读约翰，今天我们是结束这样读，这是我们特别的一个角度。这个主的话是深测，就是不测的，深而不测的。我们可以看见不同方面的主，但是我们的负担，我们在出埃及记、在列位记很长时间，我们看见神的家， 帐幕，关于祭物，我们就被主带领，我们要看看约翰，有这个角度来看，成为这个帐幕和应验，帐幕和祭物的应验。他不只是神的羔羊，他与我们同住，他是这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主是帐幕，他也是那祭物，使我们够资格到帐幕里来。他是我们有这些祭物，有讲我们被洁净，就像那个洗濯盆一样。约翰十三章这边也有这个桌子，陈设饼，主说我是这活的活粮。我们有那个金灯台，讲主是世界的光。然后你进到这个香坛里，在至圣所，在圣所有一个祷告，这些就好多彼此呼应的这个图画，讲到帐幕，主就是那祭物的应验，所以我很被摸着，为什么这样子的结尾？讲到牧羊，因为帐幕是已经建造起来，是立起来，就是主自己，也是召会。这里有祭物，它是我们的祭物，让我们能进入。但不是每个圣徒都能够来进去，进入到基督与教会里，所以有个需要，我们这些牧人去成为得人的渔夫，所以我们也需要我们出去去得着那些失去的迷失的羊，来牧养他们，牧养他们到基督里面。把他们带到基督里，也是跟再一次进入到基督里。所以我就非常的喜乐，在6月24号我们有这个大聚会的时候，不同的会所来的，那一天我看见很多很久没有在我们这边聚会，有的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年轻人，他们来，他们不需要说什么，我们不需要说什么，就看到他们，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喜乐。就讲到主的心也是这样子，主生高兴我们能够接纳他们，没有定罪，没有这个提醒。有的时候我们很无知的去提醒人，我说安主你，我好久没看到你了，三年没看见你了，我们不要去听他们有三年了，也许就说安主就好了，不要再说其他的话，给他一个大的拥抱就好了。 Sometimes 我们说哇好久没看了，就成为人家的定罪，所以我们必须有很敏锐的灵，我们的字要很敏锐，要摸着他们的心。所以帐幕在这里，基督是可进入的，神一神是可进入的，有很多圣徒在世界里面在那里游荡，我们要把他们带回来，轻轻的把他们带回来，柔细的把他们带回来，与他们一起走一段路程，跟他们讲讲话，让他们能看到基督。所以不必告诉他们回来聚会，他们自己看到的话，他们就会自己跑回来。我们就到人那里与他们一起，成为神的代表，然后进入他们所做的，喂养他们，借着我们主能够来恢复他们对主的爱。所以这几年我就很非常享受这一章，约翰21章何等美好的结尾，不只是约翰的结尾，也是四福音的结尾。 就告诉我们在召会时代中我们该做的是什么事情。现在我们就是弟兄姊妹需要去语言的聚会就可以去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耶稣是我们奇妙的牧人，700中文大本711首，这些要去语言聚会的就可以解散去语言的聚会。中文大本711首。